嗨嗨，亲爱的，你今天好吗？我是 Amber。
嗨嗨，亲爱的，我是蚊子哥，大家早安。但是在国内和台湾，应该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嗯，现在应该是他们的下午茶时间。
嗯，没错没错。而且，哎，台湾明天也放假吗？因为端午节。
对呀，有连假。
嗯，可以可以，我也还蛮羡慕的。哎，
没错，我昨天可是有吃到肉粽呢。
哦，肉粽，哎，我也很羡慕，因为我在这边，自从到了这边以后，我吃的就基本上都是甜粽子，或者是白粽子。
嗯、对对对，就是甜的，像我们的碱粽那一类，白粽什么。我们是昨天室友跟他朋友太可爱了，就是他们昨天就做了肉粽，我说哦，有肉粽，哇，真的是有口福啦。然后昨天除了肉粽，还要吃他的手做蛋糕，哼，昨天是个被喂食的一天，开心。
真的，像我看是前几天吧，然后 Cherry 有发视频给我们看，哦，发图片给我们看、
嗯、
然后图片上面呢就是我的干儿子小可乐，他在他们幼儿园的时候，然后就好像这个星期也有老师教他们包一下粽子，就是其实是老师包啦，因为像他们小朋友都太小了，
那个小肌肉太没有发育完全，有点困难。
没错没错，就是你看到那张图片上面就是老师在包粽子，然后可乐就在旁边只是看着，你知道，就很萌的看着老师在那里包。然后后来 Cherry 发完之后就问我们说，就说哎，你们会那个包粽子吗？然后我就回了一句，我说我去年包就已经累死我了，我这种事情人生做一辈子就好，我不会再做了。
没关系，或是有第二个，就是我第二种吃就好。
哦，有德气，真棒。没错，因为你知道，就是我包粽子是因为我想让马哥哥知道一下，就是该怎么包粽子嘛。
嗯嗯。
然后你知道那种心态，就像是家长要为自己的小朋友展示一下，就是你要让为了小朋友要去教育他，要去培养他，让他要你知道学会看清楚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啊，
就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尝试，有什么样子的习俗。
没错，然后所以我觉得去年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嗯、就让他见识了什么叫包粽子。然后接下来如果我人生还会第二次包的话，应该就是包给我小孩看吧。
嗯，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好。因为在反正马哥哥都看过手做，那流程都看过，我们再就可以买冷冻的。
对啊，而且就算是去年我们俩就是我的发表的这个意图，就是说想要跟他一起包粽子，但是最后包的也是他呀。
哎，对耶。
对啊。
好了，那我们在这边就先预祝大家端午，不是，嗯，对吧？
端
午节快乐！我刚突然就嘴巴上，嗯，端午节快乐！
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经常会把端午节和中秋节搅混？
我就很怕那个，哇，有点丢脸哈。这个节我们每天过，都过到已经有一点。嗯，就我还是很喜欢过啦，因为那个肉粽啊，然后还有那个以前会洗那个挂草、
药草、
艾草，对对，药草的那个洗澡那个香味，我也蛮爱的。
我也是，但是就是很奇怪，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把端午节和中秋节的名字搞混。
对，可是名字的东西很不一样，月饼跟粽子差很多，
真的。而且你知道，就中秋节，连这个名字里面都有秋天这个字了，但
我们还在这边讲，还有五嘞。
真的，
好了好了，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吃点粽子啊。
嗯，没错，然后多洗点澡。
哎，对，多洗点澡，大家都开心开心。好的，那我们这期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蛮日常的一个话题。
嗯，没错没错，我们这期呢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自己身边也基本上每天都在使用，每天都在发生，然后德国人其实也是，对不对？
对啊，而且其实我们前面现在这几分钟，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就会发现我们两个很常就嗯，对呀，对吧？
没错，天哪，
对吧？我们已经在用了，就是语助词。
嗯，没错，没错，大家应该都已经猜到了，这就是我们的语助词。然后，嗯，其实这期做这个内容的原因呢，是因为就是 Amber 有很细心的发现，就是哎，其实德国人平常讲话的时候也是会用很多的语助词、
嗯、
而且虽然我们的语言不同，但是其实有些时候就是感觉全世界 某些词语是相通的、
嗯、
然后至少是听起来就是很类似，而且包括使用的语境也都差不多，当然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有很多也是有共通性的、
嗯、没错没错。亲爱的，你有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
好呀好呀，德国的话最常用的可能是脏话吧，
啊，塞舌的部分。
对，没错，就是你知道德国抱怨一件事情，就是像 Scheiße 这个词，我觉得之前我们在有一期的节目里面也跟大家有好像有提到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就是感觉哎，每一个来德国学德语的外国留学生啊或者是外国人，就是你知道这个词发音又很爽，哎，我记得我当时我们也讨论过这个词的发音很爽，就是有一点爆破出去的感觉，
非常适合他们的口气。
没错，就这个词呢，哎，说老实话就是在爸爸妈妈面前就不要用啦，在长辈面前我们就还是不要用，但是呢就是自己比如说我走着走着路然后突然脚崴了一下，你知道很糗，因为本来就是走得来很觉得很自己很酷很傻、
嗯、
走在路上结果一不小心就脚崴了一下，你知道那个情景就很尴尬，然后这个时候心里面就有一股怨气，就想小小的抱怨一下，这个时候就说谁是
对或者是他们这边一定很常发现地铁赶不到，门已经关了又打不开
哦，对，
晒车
没错没错，它这个词呢就是比较能够容易表达出就是你当时真的很气的那一瞬间，用这个词就比较能够表达出自己的心情，会发泄一下，但是呢在爸妈面前长辈面前说这种话，你知道就像在自己的爸妈面前在国内一样说脏话一样，就是怎么样也会不好的。所以呢在德国就有两个词汇算是比较轻柔一点的、
嗯、
就也是抱怨一种哦怎么那么倒霉这种情绪，
就哦的那个感觉，
对，就、
嗯、
哦天哪真的、
嗯、哼哼，
就是有一个词叫做 mist，
嗯 mist，
嗯，对 ，mist 这个词就是，嗯，好气哦 ，mist。
对，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哦，这种感觉。
哎，对对对，没错。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像那个 scheiße， 就像我们台湾很常讲笑话，就是如果被鸟屎滴到就，就靠，太衰了吧！现在如果未满十八了，先把耳朵捂起来。我们是因为教材的关系，敲一点，就靠什么的，就脏话类的，可能就是 scheiße。然后刚刚亲爱的讲的 miss 就跟我们讲吼、哦、或者啊那种感觉，
对没错，就是你知道会双手叉腰然后嘴巴嘟起来就说哦好气哦这种感觉，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用 mist， 就是即便你爸妈听到你讲 mist， 因为这个词是他们每个人都会用的，而且比较轻柔一点，然后还有一个词也可以用的，也是不会有对人家产生不太好的印象，叫做 verdammt。 其实 verdammt 这个词本身在德语里面会出现在很正常的文献里面或者是很正常的文章里面，然后表述的就是比如说它可以形容一族群人叫做 die Verdammten， 就是那些被咒怨过的然后被你知道就是会承受一些悲惨命运的人，就是 这帮人很惨你知道吗，
很运气不好，
对运气不好，然后感觉被命运诅咒的人、
哦，如果我要突然讲就 Verdammt 这个词有点难发，我可能会用 mist 或者是 scheiße 那个 fit 我就觉得很难发了
对带着情绪 Verdammt、so, 但是呢就是像 mist 和 Verdammt 这两个词就会稍微轻柔一点、
嗯、
就表达出那种啊气死我了这种心情，但是呢你就在长辈面前在父母面前也都可以说这样的词，因为不会不太礼貌这样，但是在公共场合或者就是你知道比较正式的场合、
嗯、
就最好还是不要发出 scheiße 啊或者是另外一个词叫做 kacke。
对对对，我刚刚正想问这个
对 kacke 因为其实本来是大便或者是屎的意思
啊、哦OK，
对，就是那种路上踩到屎，你知道就
卡克。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这种感觉了
啊！可以可以，好，这个就我觉得一开始啊，那这样子我之前在语言班，大家第一个学都是最那个的、啊，就是 scheiße 啊，我们根本没有学到什么卡克、mist 或者 verdammt 都没有。然后老师就会直接说，嗯，这个东西你们去问你们自己的朋友。那身为老师，我们是尽量不教。
对，但你知道，老师不教的东西，反而就是学生学的最快的东西。
哎，没错啦，各位老师辛苦了。我自己很有印象的是，哎
哎，
他们也会有这个，
嗯、
就哎，就跟我们的哎是一样的，像哎这个好
啊，
或者是 欸，你很烦欸，欸，不要碰，就他们也有欸这个东西。
嗯，好像应该是，我觉得对，就是这个词，就是你知道你把它讲出来的时候然后带着一点情绪，
对，
就大家都会理解。 我会觉得说这个词应该是全世界哪一种文化，只要你讲出来然后带着当下的情绪，应该对方都会理解的。
对，就是我们的身体语言跟我们的声音应该会让你知道我现在到底是觉得你的 A 是不错，还是你这个 A 好像等一下要骂我了那种感觉。
没错，就是会根据你自己的发音和情绪有一点变化。
对对对对对，但这个还是有礼貌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拍人的话，因为其实台湾有些时候如果你是比较不礼貌的，你可能去拍人家肩就哎，这其实我觉得不太有礼貌，可能我会觉得哎，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就用这个方法可能会好一些。
OK， 嗯，对，没错，的确有这样的说法，就像我们说喂一样啊，就是不叫人家的名字，
对对对，
只说喂，这就很不礼貌。
嗯嗯嗯，没错没错，就是这个东西。然后还有另外是那个那，我最常听这边的小朋友他讲，家长问他说要不要喝水，那
就是不喝的意思，对吧？
对，
应该是，嗯，其实所用的德语词应该是 nein。
对对对，就是那应该是很简洁的。
对，没错，就可能小朋友会发一点这个音吧，或者是在、
嗯、
是不是因为你们在南德的关系，就德国南部。
嗯嗯，
因为其实在这边的话，像我在的萨克森州，一般我们还是会直接说 nein， 或者是说、
嗯
你，
对，你也蛮多的。对，
嗯，对，没错，但是像成年人我觉得一般还是就是我们就会直接说 nine， 或者是这让我想到有一个比较搞笑的，就是有些时候你想，就比如说你的对方告诉你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呢、
嗯、
你有一点点赞同，所以你很想说 yes， 就是德语的里面就是ja的意思，但是呢有一部分你又不赞同，所以你又很想说 no， 也就是德语里面的 nein、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德国人就发明了一个中间地带，中间的这个词叫做 yein。
有 yein， 我刚以为想说那跟ja啊，那ja可能还顺一点。
对，但就是你知道就是取ja里面的这个 jot， 就是我们英文字母里面的 j、
嗯、
作为它的开头，然后再跟它、连接后面 nine 的那一部分，就是英文的写法是 ein， 所以加起来就变成了 yin 的这个词，其实就是说嗯，我有一半赞同，另一半又不赞同，所以就变成 nine 和 ja 中间的那个词 yin。
啊，所以他这个ja跟na ja其实是一样的用法，对不对？就我一点点赞同，可是又还好。
嗯，
还是他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啊。假如说，欸，我觉得你今天头发很好看，然后如果你觉得其实你就，我觉得还好。
嗯，对，没错，这是用法有一点不一样。
嗯，
就像青安姐姐说的一样，那呀这个词也有人带点情绪的表达，就是所有的这些所谓叫语助词嘛，你都没有办法很平的把它说出来，
对对对，
你一定要带点情绪。所以说就像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对方可能说哎，我今天觉得你头发或者是你衣服很漂亮，但你自己觉得还好，你就会说、那呀，就是你知道、就是有点还好吧。就是那呀，对。然后像 yin 这个说法，就是比如说有人问你，就说哎，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就对方会问你一个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判断问句，就他其实等待的这个答案要不然就是 yes， 要不然就是 no。 就比如说他会问你怎么怎么样，什么描述一个事情，然后问你 is das richtig， 就是对吗，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思考了半天，你就说 yin，就你知道、
就是、
可以说是
一般一般
也可以说不是，对，没错、
哦
嗯、
那就跟我们的那种一般一般，就我们不会用那个。
对，就比如说有人问你对不对，然后你就会想半天很纠结，就说哎，对啦，但是就会加一个但是，你知道，就是你要告诉他说哎，有一半对但是有一半又不对，所以我要找一个中间地带，然后可能很可能的就是下面我要跟一句解释的话这样。
哦，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哦、应该我也没有听过。
没错，这个就是也算是比较常用啦，就是特别是你就直接问对方对不对 Is das richtig? 然后对方不太确定的时候就会说，就会你看到他表情就很纠结，嘴角也在不停的翻动，然后就会冒出来一个 Nein
Nein 好，那看来我现在问的问题都还 OK， 要不是 Nein 要不是 Ja 我还没有让人家有疑惑的困扰没有问题OK，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刚才那ね或是呀，就是那种都是我不要之类的然后 我想到我们台湾，我自己可能如果觉得我不要要快速解决掉的话，我就是要搭配然后你就想象我现在讲的时候我的头在摇
啊 OK，这个的话我在德国算是碰的比较少，但是我们做这个动作就是配，特别是搭配脑袋会摇头啊，这样就对方一定会理解，就德国人也绝对会理解，但是他们自己用的话会少一点点。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总体感觉其实我们对很多语境表达的情绪都差不多，或者是用的词有些时候甚至会类似，但是德国人或者是西方文化吧，更倾向于把这种情绪表达的更强烈一些。就比如说有人突然撞了你一下，然后你就有一点小痛，然后有一点小痛，你又想抱怨一下，你想骂这个人然后你就会把你的痛感，像德国人就会表现得很清楚很明白就说嗷啊，你知道
我们是哦然后他是嗷啊
对，或者是就我们发音会稍微弱一点，或者是不会就是叫那么大声出来，因为其实也还好因为痛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这个情境里面，
它只是要显示就你刚撞到我了，
哎，对，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然后让你有愧疚感，所以就会啊哇 pass off 这种，就是很痛哎，你小心一点好不好，就这样
那我们可能就会直接讲说走路不看路我们会叭叭叭叭叭，但他们可能就可以直接用情绪跟啊哇，然后就给人家弄眼神杀刚撞到我了，
没错没错然后对方有些时候如果是无心的做这件事情，不管是伤到别人啊，或者是把什么花瓶打碎了呀、就会发出一个 oops，
对 oops， 或者是可能在超市我比较常听到，就是我们可能那个推车，因为现在最近人比较多嘛然后你推车他们现在又疫情期间又规定一个人都要推一台所以呢就你可能会不小心会撞到或者什么，就有听过 oops 或者是就 Entschuldigung 直接就说啊不好意思这样，
没错没错，就是 oops 实际上是对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安慰，就说啊糟糕了，你知道糟糕 oops， 然后接下来再如果是有对方在的话就说 Entschuldigung 不好意思对没错，但是你知道像爷爷奶奶那一帮的，他们会把这个 oops 又再更延伸一点，他们会说 Upsala
Upsala 跟沙拉有什么关系吗
他就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是第一次用到这个词的时候正在吃沙拉吧
或者是我们讲的啊，然后可是我阿妈可能会讲啊你啊喂
对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啥意思来的，但就是也会有
对，就是老年人，至少我在马哥哥的外婆那里学到的就是 Upsala， 就是他不会简单说 Oops 但他会加一个杂啦 Upsala
没关系，我们各个年纪你可以用，如果你知道这个用法人家说哦哟你可能你是个老灵魂，或是你认识我们这一代的人
对没错没错，而且因为德国有些时候他表达一种惊讶的情绪嘛他有很简单的词，然后也有很复杂的可以讲一个句子或者是像跟英文类似，就我们也会说 Oh my god 这种词汇，就天哪真的，然后或者就是啊，或者是 wow 或者是哇这种词都会用，但是像外婆呢就又会用到什么Heilige Bingbang 这也是一个让我不知道什么鬼
它跟Bingbang有什么关系我都要记尾助词记忆后面的Bingbang
真的就是 Heilige Bingbang 或者是 Heilige Scholli， 我想说 Scholli 是谁，因为 Scholli 感觉就像是一个名字，
对对对对对，
但是 Scholli 到底是谁，为什么在这种语境会被提到，但是就是你知道外婆也没有办法解释太多，但这种对就听一点有一点点老派有一点点土的这种说法，就经常在爷爷奶奶辈那里听到
没有，我反正啊，我知道，我们的那个整个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就是越来越懒惰。
有可能哦，说的越来越短，
说越来越短。像你那，哇哦，我们其实就是哦，你只要把声音拉高，你就可以代表你惊讶或这个东西，哦 ，amazing 的感觉。
对，没错。
完了，我们以后会不会就回到牙牙学语的时候？你知道我刚刚讲什么对吧？
没关系没关系，你知道就是即便我们会简化我们的语言，但是毕竟上还是社会有一些，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就是专门很喜欢去研究爷爷奶奶说话的感觉，因为我是真的对这个雪莉很感兴趣，这辈子都很想了解这个雪莉到底是谁，为什么每次在说天哪的时候都会扯到人家说莉身上。
就跟那个台湾在讲的老王一样啊，或小白啊，每次讲笑话都一样啊，小明啊，小王，他们到底是谁？
这真的
也没有什么。
对，好，嗯，哎，说到这个，扯远一点，亲爱的，就是德国有一个，你知道你去填表啊，或者是你去写信啊，或者是你想要写一个什么辞职信之类的东西，你在网上都可以经常搜到一些模板，一些 template。然后这些模板呢，一旦提到姓名，他们就会用一个像小明、老王这样的一个词去代替你真实的姓名，因为他要在模板上举一个例子给你看嘛。
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德国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吗？就是这个
Mary。
不是，首先是一个男生、
Amy、男
生的名字、
哦、是男生 David、
John
Nine Sam。 我现在想到最比较多人用，对不起啊，如果你的英文是这个很好听很好听，这样当然很好记。亲爱的 Terry。
你要知道像什么 Sam 这种词在德国其实出现的蛮少的，德国人很少就是如果他们叫 Sam 人家叫 Samuel
啊，咱们啊、或是 Alex， 那么蛮多人叫 Alex。
Alexander，
对 ，Alexander， 对对对、
没错。其实他的这个老王啊、小明，他们出现最多的，特别是在这种模板上面，就叫做 Max Mustermann。
Max Mustermann，
对 ，Max 就是一个 Maximilian 的这个简称。
哦，那是简称哦，我以为是 Max。OK，
马克思、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马克思。Mustermann， Muster 实际上就是一个模子，一个模样的意思、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个 Muster 搭配 Man 就是人，
对，
就像是一个模板人一样，工具人，你知道吗？ Max、Mustermann，
所以是 Max。
对，
可恶，这是一个叫 Max， 可恶，原来他这个是大家都用哦、那我想到台湾都会用王小明，姓王的、
对，没错，就是这样的功用。
对对对，王小明或小美。啊，这个好玩，这个好玩。
没错，
原来是这样。或是你刚刚我们前面在聊的时候，你有讲到另外一个是那个 Boa。
对，没错， Boa 实际上这个词呢也是适合表达于比较强烈的情绪，一种语境就是表现一个东西很酷，你看到有很酷的东西，你就说 Boa，好酷啊，你买了一个新车，哇，表现这种惊讶、惊讶里面带着一点赞叹、但是像我个人用比较多的话，因为我在表达我自己惊讶的时候还是喜欢用哇、
对，我觉得因为哇或是哇这也是我比较常用的，我说哦，那种呼的感觉。
对，没错，就是我自己不太习惯用哇去表示这种惊讶中带着这个赞叹。我比较喜欢用 boa 是来表示比较就是埋怨的情绪，
东西难吃。
哎，没错，比如说我吃到一个东西，我手里面拿着这个东西，然后刚刚放进嘴巴里面咬了一口，我就会说 boa is das eklig， 就是你知道这种语助词基本上都要再跟一句话，就通常情况下出现你都会再跟一个后缀，所以你先说 boa 这种什么东西，然后就是 is das eklig，就说好恶心啊，就是哇，什么东西那么恶心 ？Boa is das eklig。
对，我们会比较会用那种刚刚你前面发的，就是除了 boa 完就那种感觉，就有一种受到惊吓的感觉，怎么可以恶心成这样？
真的，就像我们刚才举到的这个被人撞到一样，你不单纯说一个啊哇， 而是要后面加一句哦哇 past the passing of 小心一点好不好、嗯、就你不会单纯的让一个语助词在那里站着
啊。你我想到我上次去超市然后看到外面有个，这只是一个题外小故事，所以刚刚讲到撞到嘛、嗯、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小朋友，就是小孩可能才五六岁，在骑那种脚踏车，后面还有两个轮子那种、
嗯、哼，
然后呢我不知道他的爸妈在哪里，但他好像撞到了一个阿姨
啊、okay、
然后呢他就撞到那个阿姨，也不是嗷啊，他就嗷一声很大声这样、
嗯、哼，
然后呢他就直接问他说 Voice Dinah Elton 你爸妈在哪里，然后我就远远的看到，我说哦呦呦呦呦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小朋友很手足无措，就嗯，就我看他就手那边比来比去，因为他离我真的太远了，所以你就知道那个阿姨声音多大声了吧、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小朋友就吓到了，然后就东比比西比比，然后后来那个阿姨就蹲下来不知道跟他讲了什么东西之后就走了这样
啊，
对、
okay、
然后那个小孩就悠悠哉哉的又不知道溜去哪里了
可能只是还是你知道看着小朋友的份上就原谅他，因为毕竟小朋友没有办法，
对，你这家长在哪里就跟小朋友在沙滩里面玩沙打架，打两人都说你怎么可以打我小孩，你的家长呢，叫你爸妈出来那种感觉
真的真的、
哎呀嗯、对啦对啦，像这种的，或者是我在看，我还有看到一个我还觉得蛮可爱的、
嗯、
就是他在确认我们双方的意见是不是相同的时候、
嗯、
就 wir denken wir 呢，然后或者是有哇或者是你，
嗯，对没错，这个就是算是一个非常常出现的一个后缀，但是呢、嗯、这样的说法在可能在你们难得用的多一点点，在东德这边其实还好还好、
嗯、那你们如果要像这种缀字、嗯、因为像台湾蛮好就是哎，我们喝啤酒吧，我说哎，我们去哪里走走吧，就我们那个吧其实就代表我们就是想要知道，就所以对方就是告诉我要或不要、
嗯、
就是或不是、
嗯嗯，没错，就是不想自己那么武断的决定，而是还是要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
对对对、
嗯、像我们的话一般用的比较多就是你讲完一句话就是我们一起去喝啤酒吧，我的
嗯，我的啊，我的嗯，
没错，就是加一个我的，就是有一点说对不对，是不是，好不好的意思，对，我们去喝啤酒好不好，我的，或者是你都讲完了一句话之后看到对方没有反应，然后你再说我的好不好，这个时候你再问一下他的答复这样、
嗯、对方没有反应尴尬到不好就我们去喝啤酒吧、嗯那嗯开始帮自己把空白的地方全部接好，
对，但是这种问法就是嗯，怎么说也有一点就是你得给我一个回复，因为像比如说像我和马哥哥在一起，然后我就会、嗯、因为一般制定出去玩出去旅游的计划都是我在制定、嗯、所以呢为了表现出我们家里还是有一点点民主，我会在制定完计划之后然后再问一下他，就会说我们明天去郊游去某个地方，然后马哥哥呢他就是一个你知道他有些时候需要被我拖出去，就你让他自己去主动做一些事情的话他就会考虑半天，然后我就是那种考虑干嘛我都考虑好了你还用考虑吗，就是那种，然后就是我讲完一个建议他就会说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说，我看他没有直接的发言而是表现出一个嗯，发了这样一个音，我就会说我的，就会问他好不好，但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你想那么多干嘛
太直白的要的奶是还是不是你给我个答案
对没错
我应该还好 我可能会说你觉得呢我是那把没有了吧好吗好吗就是强迫
对，
那我们来讲一个可能我们自己不太常用好，这也是因为就可能学英文啊学一些德文之后就才会有的，就是可能我们在打喷嚏的时候很经典、
嗯、
他们这边就会讲 Gesundheit、嗯、
没错 Gesundheit 健康的意思，
对，就健康，就打喷嚏然后祝你健康就我已经打喷嚏了你知道
没错，其实就是德国人应该说每一次遇到打喷嚏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假如说你跟一帮人在一起哈，你就会自己打一个喷嚏、嗯、结果全桌人或者全教室的人都在共同的祝愿你健康
哎，有 我自己没有当过当事人，但我有就是看过这个场景，
没错，其实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对方是觉得你打喷嚏了，那有可能呢，就是是不是你感冒的一个标志，一个象征，所以呢，就提前祝你早日康复，提前祝你健康，这样，对。
那我们不太会这样用，我们可能我自己可能哎，你还好吗？表示关心，
没错。
但我不会直接祝他早日康复，因为我们也只是疑惑，你打个喷嚏可能只是鼻子突然痒了一下，或是过敏啊、流鼻水什么的，就还在没有很确定的时候，不会直接就说哎，祝你早日康复。
对，没错，就是这个是算是比如说你跟一帮朋友在一起，然后刚好现在呢又不是春夏季节，就是你知道春夏季节就有德国有很多人都有花粉过敏症，没错，像马哥哥就是他到了春夏交接这样的时间段，一旦就是花粉比较盛行的这个时间段，他就会每天打很多喷嚏，如果他每打一个我都要祝他健康的话，我每天就不做事了，我光祝他健康就好了。
给他来给他来，
没错，
我可以啊，我可以编一首歌，你就一直放给他听。
对，而且其实对方自己也很烦，就是假如说你那段时间就是因为过敏症你会不停打喷嚏，像德国人是你被住院 Gesundheit 被住院健康之后你都还是会要回一句谢谢，
对，当哥，对，都还是要回谢谢。
没错，
所以那如果在他们，你看现在已经要夏天了，所以马哥哥辛苦了哟，怎么样花粉症。那如果我们是知道这个人他就是花粉症，那可能我们一开始就会讲就哦，祝你健康早日康复，但后面应该就不会了吧，不然这样一直回太累了吧。
对，你就不管他了，像我就知道他夏天会打喷嚏，他每打一个我就知道哦，是花粉过敏症，这个时候你又不是说他就真正感冒了，所以你知道就是很熟了之后就不用讲究这些礼仪方面。
对，你让我想到我们台湾有个很可爱的说法，就我记得我弟以前会过敏，然后过敏就代表你的旁边你的枕头旁边一定要有一盒卫生纸嘛，因为你要狂擤鼻涕，
对，
然后你就会一坨一坨一坨，然后我爸妈就每天早上说哎，怎么样啊，昨天又包几颗水饺啊。
啊，很可爱的说法。
对，哎，水饺最好是里面都是鼻涕，要包几颗水饺啊，包水饺，就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可爱的说法。
真的，哎，这个的确是，说到这个我以前也还蛮有经验的，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一直从小都有过敏性鼻炎。
嗯哼，
就应该跟你弟弟差不多，就每到这个气温变化的时候，或者是像夏天外面很热，结果你突然走进一个空调房，然后我就开始不停的打喷嚏，就有些时候会从早打到晚，就是打到整个人精疲力尽只能睡觉，你知道吗，就打到你整天都在忙于打喷嚏，然后会很耗你的体力，
打很多你头应该蛮晕的。
对，就是晕还好，但是你会很累，你就觉得感觉做了很多运动一样只想睡觉，
头部运动在静。
真的，而且就你知道就经常擦鼻子嘛，鼻子就很容易脱皮，然后每次都是那个擦的这个动作去捏你的鼻子，结果后来我就发现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我鼻子才稍微有点翘。
哎，有可能哦，你知道就是阿嬷那一辈都会说就小朋友就跟你知道泥人一样，是捏捏是可以塑形，脚弯弯的啊，捏捏捏两下多拉几下脚就会直，鼻子比较尖可能也是捏来的。
真的，就是从小就是不停的在捏鼻子又要擦鼻涕嘛，然后后来就哎，稍微前面会有一点翘这样。
原来是这样。
对，
就是讲到这个之外呢，然后另外一个是这边很长，就我们刚好这也可以讲，我们之前在讲德国的那些习惯的那一集，我们不是有讲说如果你干杯没有跟对方对到眼的话，你就会性生活不幸福七年嘛。
啊，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还觉得解法很烂，什么闯红灯就可以解，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疑惑。他们就会讲 Port 就是干杯。
没错，而且后来这个我有去跟马哥哥求证，我就说真的会有这样的说法吗，就是不对视对方的眼睛就会被受到诅咒，然后马哥就说就是啊，就是这样，有这样的说法。我说什么，为什么你都之前不告诉我，然后他说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就说好吧。
哦，是这样吗？但你有没有问过马哥哥就是有没有人就是真的不信邪然后就做了一个实验对照组。
肯定有的，肯定有的。只不过你知道你跟人干杯的时候
其实本来就会啦。
对呀，你本来就会，你不可能说我脸转向一边然后手跟你碰杯，可能碰不到吧。
对，但是可是我觉得如果在很多人的话，就是能碰到几颗眼睛就碰到，就是我觉得你要全场都看过，其实这也是有点麻烦
啊。但是我是觉得说你每碰到一个人的杯子那一瞬间你一定是看着、
啊、对对碰到对方的，对对 对，一定会看，
没错。所以我就觉得是一个嗯，可能蛮自然的动作，没有必要就是非要去强调它这样。
嗯，对，在台湾、嗯、我觉得我们干杯就哦，在台湾好，如果我这个年纪啊，大家在干杯的时候，亲爱的，你知道大家手那个另外一只手跟眼睛都在干嘛吗？
嗯，另外一只手跟眼睛，诶，不知道诶，
拍现实动态
啊，
就是那个干杯，就是干杯，不，大家的杯子都会放在一起嘛，然后我们就会拍现实动态，然后就那种动动图有没有？就是可以有一种像 GIF 的那种短档
啊，
对对对，干、
okay、
杯。所以其实我可以知道。现在年轻人应该是不会看你的眼睛，他都是看手机讲说哦，这干杯的角度不错，然后等下来 po 文。
哇 ，OK， 好吧，嗯，好，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感觉也小改变。
原来如此，嗯，好吧，你知道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在社交平台上面，
对，就我们也可以隔空 high five， 隔空干杯，没有问题，
真的。真的，嗯，
对。然后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个是那个 tuk tuk
啊，
快点快点。嗯，可是其实我看到，我就是在影片看到，但我其实好像在路上比较少听。
嗯，一般这种就像我自己用 tuk 这个词，一般是在描述性事件当中，就是哎、
哦，
对，我比较少去催某个人用的是、嗯，就是比如说你快点啊，怎么怎么样，我。比较少用到 tuck 这个词、
嗯、
一般我是跟人描述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有一个人骑车在路上，然后前面那个井盖没有了、嗯、结果他没有看到，他就摔进去了。后来他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说 tuck is just passed， 就 tuck
就
我就掉进里面了，
就掉进去了，
对，没错，就很快、
啊、
我都没意识到那么快我就掉进去了， tuck is just passed、
哦、
就是那种突然一下它就发生了这样。
嗯，因为我觉得在德国跟在台湾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如果你要叫人家快一点，当然我们会讲说哎、欸，快一点好不好，那是比较熟的嘛，或是如果你在叫小朋友的时候、嗯、你也不会叫小朋友快点，你会可能就叫我说 Amber， 然后就好、啊、来了来了来了，
嗯，对，
把他的名字拉长然后不耐烦一点，
没 错， 没错，对，你就会叫对方的名字，
对，
对，的确是这样，
或者是数，我说了三二，然后就咚咚咚咚咚就跑过去了。
的确是，的确是，嗯，我遇到的直接念名字的要稍微多一点。
对，
对，
我觉得我听到的也是这样。你在经过，因为我们家附近有小公园，你经过，我觉得小朋友就比较贪玩嘛，
嗯、
所以可能妈妈们都会走，就是他会先跟他讲说要走咯，然后如果小朋友还在玩，他就会走远一点，然后叫他的名字，然后小朋友就会嘟嘟嘟就跟上去了。
真的，嗯，其实我那天跟可乐在聊天的时候，因为可乐现在已经会说很多话了嘛，
嗯哼，
然后我星期五的时候，然后可乐就刚刚从外面逛了回来，然后他每次看到如果是他妈妈然后还有就是小谭对话帮在聊天的话，他就会跑过来就是跟我聊几句，然后可乐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开始，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嗯、就每次他都会不停地问我说，干妈你明天到底上不上班吗？
他是不是觉得怎么每次都看得到你？
就是当时哦，当时应该是在诶，我们应该是要放假哦。对，没错，我们是正常的放周末，就周六周日就不上班。但是刚好是遇到国内调休，
嗯、
为了下一个假期他们在调休，所以他们的周日、周六还是周日是要上班的。所以呢，就那一天，就这个情景，可乐问了这一次这一句话之后，后来你知道吗？就变成一种鬼畜，他就变成每次一看到我，他就会说：“干妈，你明天到底上不上班嘛？”而且你知道，小朋友问这种问题，他没想真正得到你的回答的，
没有，他只是问，他就想问。
对，他就觉得这样问起来很好玩，然后呢后来他就变成每次一看到我他就会说，干妈你明天到底上不上班，然后后来呢就这一次的时候我就学聪明了，然后我就开始反问他，我说，可乐那你明天你上不上班嘛？然后可乐就会很正经的回答我、
嗯、
他说明天是周末不上班， 我说啊，怎么你不上班吗？哎，我觉得可乐你应该要上班哦。你爸爸上不上班呢？我爸爸也不上班啊。然后我就会，但我觉得你爸爸应该要上班的，你去问一下你爸爸为什么他不上班。你知道我现在就会跟他纠缠这个问题，然后就会变成可乐就会突然说我不想跟你聊了就走了。
你这个大人很烦耶、欸、那他现在可乐知道他自己诶，可乐现在上课了吗？
没有，他现在还在还，他正在为幼儿园做准备，因为他还没到三岁、
啊 okay、
对，
嗯哼嗯哼，因为我本来想说就想哎，你是问他上不上班，但他知道上课，他会说哦，我以后要去上课这样。
他现在应该都还没有被这个词给折磨到。
那你下次就可以问他，可乐你是要上课呢还是上班？就会再不想跟你聊天。
真的真的，但是就哎，很可爱，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聪明，很小就头脑很清楚很聪明。
有啊，像我那个小侄女就是那个乐乐，她很可爱，她有一次啊，她就抱着那糖果桶，就里面一个桶里面很多小糖果，她就很泪眼汪汪眼睛睁大大的看着我咕咕，然后我就怎么了你想吃吗？但是因为小朋友其实都是会要经过他爸妈同意嘛，我也不会随便喂小朋友吃，因为可能爸妈有在限制他的糖分啊，或是其实现在摄取是不太好、
嗯、
这样。然后呢他的奶奶在旁边悠悠的说，乐乐啊你妈妈说你一颗都不能吃。然后我就说，那乐乐两颗可以吗？刚好在玩一二三，他就看着我很认真的看着我，可是他蛮乖的，他就摇摇头，可是他又很想吃。所以我后来就跟他协调，我说不然我去问你妈妈一下，我们不吃糖果，我们喝优酪乳好不好、
嗯、
就是要促进肠胃蠕动这种比较健康的东西、嗯、然后后来他就 嗯所以我应该算是个好姑姑吧。
对，你算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又会跟他沟通，然后还是会给他带来点好处的好姑姑。
对，小郭哥哥更可爱，他就会把他骗到角落。我不知道小孩会不会是不是都这样啊？这里当然有点离题，但我觉得我从小到大跟我们家郭家小孩都一样，我们很喜欢躲在那个佛桌的下面
哦，
就是我们在拜我们的祖先，拜我阿公，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嗯、我们超爱躲在那个桌子下面，也没干嘛，就坐在那、
欸、
然后等大人来找我。
有安全感吗还是怎样？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躲猫猫
啊，
就觉得躲在那边、
okay，
好像大人都，因为其实小朋友躲猫他希望你早点找到他，他其实没有想要像我们想的这么难、
嗯、
就是把自己凹在一个行李箱里面啊或什么之类的，他其实就想要你快点找到他、
嗯、
然后我们家可能蛮爱玩的，他就躲在里面干嘛呀、啊、那他就没有啊。就他也觉得很好玩。
嗯，真的。我还记得就是上一次就是切瑞他有跟我说、嗯、他在我们群里面有发，然后他就说他那天刚好在家里打开电视的时候显示的第一个画面就是蔡徐坤打的某一个广告啊之类的、
嗯嗯、
然后切瑞就开始跟可乐说，就说可乐你看着这张脸哦，他是你干妈最爱的人叫蔡徐坤。
从小
对，
从小就在
没错。然后他就说，可乐那下次别人问你说干妈最爱的人是谁你会怎么说呢？然后可乐就说、嗯、最爱的人是可乐。
聪明这个孩子，可以。
是的。然后切瑞就把这一段就发到我们群里，然后我就跟切瑞说，我说切瑞、嗯、你就没教对嘛，你就不能怪我干儿子学不会呀，你要跟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爱你干妈的人是谁才是蔡徐坤嘛。
诶，我觉得你这招挺好，因为总不可能是可乐，可乐不会这样讲，因为他知道你爱他，
对，
最爱的会是他。
没错，而且我还在群里面一再要求 Cherry 再去教一教，一定要保证教会为止，然后 Cherry 就说但他已经睡着了。
那不好意思，下次再战。
没错。
啊，太可爱了。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还蛮多这种语助词的，其实蛮好玩的，但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共通点、嗯、基本上类似的很多啦，所以就算你可能还对新的语言还不太熟悉，但如果你有面对面的沟通，看到他的手势跟他的情绪、嗯、跟他讲出来的啊哇这种感觉，你就知道就是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了。
嗯，没错没错，其实德语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语助词，就像我们中文里面有很多一样，其实它就是用来去强调表达我们一些，就是你知道可能用先要表下，先把情绪表达出来，然后我再跟你做一些解释，我再用文字解释，这样其实就是我觉得蛮人性蛮天然的一个表现吧。
嗯，没错没错，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啦。所以如果你之后想要我觉得嗷啊或是啪看你想用哪一个啦。
没错啊，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最小的，就是基本上在德国你跟你的朋友见面，两个人见了面之后第一句打招呼，他不会像就是很正规的，当然也会啦，就会问你好不好， How are you， 像英文一样，就会问你wie geht es dir， 你好不好啊之类的，这是很正常很正规而且甚至有一点正式这样的问候。但像一般我和我的好朋友见面，两个人就会在那里拿
哦，对对，就跟我们刚前面讲的那个拿，就是要打招呼跟不要，就是看你的语气。
哎，对没错，或者是拿都，就是说拿然后再加一个你，就是这种拿都，然后后来可能会加一个 wie geht es dir，但是一般就开场白都是拿都，就这种拿半天说不了什么话。
哦，那跟我们台湾其实就很多人们哎 yo man 的感觉，
哎，对对对，就这种感觉，
女生跟女生就啊，大家先啊长一点，然后抱一下，然后再说哎好久不见之类的，你好吗？对，我们还是前面也是有一些就是开心的氛围。
嗯，没错没错
的啦。所以下次要跟来玩的时候，你去来玩的时候跟人家讲拿，人家会觉得很亲切吗？
最如果你对你第一次就是你们不太熟的时候，还是用拿用的比较少一些，都还是 hello 啊之类的。
对，我们就互相尊重啊，有礼貌的孩子就
对
没有问题
了。拿真的就是要比较近的朋友之间，近的朋友然后再见面，然后大家就可以这样比较轻松一点。但是你不熟的人一般还是不会用直接用拿这样。
嗯，对，我们很认真。您过得还好吗？
你就直接对人家说 Guten Tag 吧。
好啦好啦，那我们就预祝大家端午节连假愉快。
嗯，没错，然后大家多吃粽子保持健康。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下期再见。